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末了。各位都晓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也是耶稣到山上对他的门徒讲解天国的真理。登山宝训里面我们都很熟悉，耶稣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八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登山宝训里面也包括主导文，我们熟悉的主导文。登山宝训里面还有很多有关于天国真理的教导。当我们讲到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借着主导文为中心来讲到天国的子民，在跟神的关系、跟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就是当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以后，我们如何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如何活出天父的生命。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主导文的时候，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国的子民，我们因为认识神，因此我们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以后，我们学会如何与人相处，与家人、与敬畏神的人、与亲近的人相处，也与恶人、与敌对我们的人或者逼迫我们的人如何相处。最后讲到我们与物的关系，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如何积财宝在天上，这些都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的许多的真理。那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真理以后，耶稣说很多人听到了真理有两种的结果。一种的人是聪明人，聪明人呢，他好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而无知的人听了许多的道，却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没有办法经过风吹雨淋的冲击，很容易倒塌，或者经过风吹雨淋的冲击，却根基扎实，坚立不移。那这是两种听到登山宝训的人他们的结果。什么是风吹雨淋呢？当耶稣用风吹雨淋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根据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会经过许多的冲击。这些冲击里面包括有辱骂、有逼迫，这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包括有试探跟引诱，包括有很多恶人要跟你作对，会有许多的人论断批评我们，会有许多的人假冒为善，有宗教的外表，有天国子民的外表，但是呢却没有金钱的实意，好像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事实上对神没有所认识，只是假装做出属灵的样式，做出天国子民的姿态，就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好，这是在天国的子民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这一种信仰的冲突。而我们假冒为善的时候呢，最大的冲击就是因为我有这些基督教的宗教式的外貌，我就自以为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爱主的人，我是一个敬虔的人，结果自欺欺人。表面上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有很多宗教的外表，但是却没有真正认识神的真实的生命。好，这是也是对我们信仰的一种冲击。最后他讲到像文士一样，他说很多文士呢 晓得摩西的律法，而且会解释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却不晓得这些律法为什么要遵守。比如说摩西律法里面讲到要守安息日，那他们就死守安息日，安息日很多事情不做，安息日很多路就不走，安息日呢很多劳动的事情不去做，那他们认为说我守了安息日，我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就是一个爱神的人，事实上却忘记了安息日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不需要安息的，对不对？上帝是不需要安息的。那为什么要人守安息日呢？因为人需要安息，人不是神，人是受造物，神不会疲倦，但是人会疲倦，因此他要人学习劳逸结合，他要人学习如何在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也认真的休息。特别安息的话，更重要的在生命记重复的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在心灵里面得安息，让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能够借着守安息日知道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那这些都是登山宝训里面真正的意思。登山宝训不是单单增加了旧约以外一些新的律法，登山宝训的目的是让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精义。那这是耶稣在讲到说，如果不去行，你懂得摩西的律法，听了很多登山宝训以后，我们可能仍然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遇到风吹雨淋，遇到对信仰的冲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败，容易倒塌。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听道者怎么样来建立真理的根基呢？我们听了这许多的道以后，我们如何建立真理的根基呢？耶稣说其实非常的简单，听了这许多的真理以后，最重要就是你去行吧，你去照样行，你去行了以后呢，那这些理论就成为实际，这些真理就成为恩典，这些知识就成为经历。因此真三宝训的教训其实很简单，都是用白话文写的，都是我们可以听得懂的，可以了解的，关键在于你去行的时候呢，才能够把这些真理的奥秘成为你的良知良能，成为你的判断，成为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以若是我们没有实际的去行的话，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很容易倒塌，经不起冲撞。但是我们如果真正去行，真正去行，在行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体会，你才能够检验，你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这些真理的实义。所以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他就好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不会倒塌，能够很坚固。好，那我们为了问说，我怎么去行呢？这许许多多的真理，我怎么去行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来看到如何把真理真正的行出来。第一个，行真理，把真道行出来，就是常常的反思，做一个会反思的人。反思，各位知道，各位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我们上研究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reflection， 对不对？就是你读了一些书，或者你看了一些参考资料以后，他要你不要只是把它照抄下来，而是你要有一个 reflective 的一个 writing， 也就是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都需要常常来反思，到底这一本书这些资料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同样的，我们认识了神的真理，我们听到神的话，特别各位每个礼拜天来听讲到，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许多的培训的课程，那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要反复的思想它，反复的思想它，而不是只是记下来抄下来做了很多的笔记，增加很多档案而已。我们需要反复的思想。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听到天使预告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然后呢，这一位是一位救主，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他听到了天使预告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他虽然很惊慌，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为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呢？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在今天很多人也是觉得是很 不可以的事情。那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呢？而且我要从圣灵感孕来生子，这个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这样经历过，为什么会临到我身上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当天使向他问安的时候，说蒙大恩的女子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他想说我是一个平凡的拿撒勒的一个普通的女子，我怎么是蒙大恩的人呢？我怎么可能生一位救主呢？他反复来思想，虽然他不懂，但是他反复思想。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听了很多的圣经的道理，或者我们读了很多属灵的书籍，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可能当时不一定明白，但是我们学习反复思想，这就是听而行之。这个行不一定先做什么事情，而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不断的来反复思想，到底这个经文，到底这样的教义，到底这样的真理是什么意思。各位每一个礼拜的天来听讲道，我相信每一个讲员都有他的重点，都有他从神得来的许多的真理的一些亮光。我们听了以后，如果我们听懂了，感谢主；如果没有听懂的话，不是他讲的不好，而是我还不明白，我需要反复思想。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玛利亚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九节那里，当天使报了佳音，牧羊人来见耶稣以后，玛利亚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为什么天使会报这样的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地上并不平安啊，那时候罗马帝国里面虽然表面上没有大的战争，但是罗马帝国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公义的不和平的事情，罗马军队非常的残暴，罗马人征收很重的税，犹太人在当时并不平安啊。当时的光景跟今天很相似啊，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好像都不平安。那到底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玛利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啊。我们听到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我们听到不一定每一次都有立刻很深刻的感受，如果有是感谢主啊，这是圣灵的光照跟启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学习反复思想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反复思想不只是圣经的话语，包括你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也反复思想。有一位姐妹呢，她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一位老姐妹，他每一次听讲到几乎都做笔记，每一次他听讲到就做笔记，他读经的时候只要有什么心得他也立刻做笔记，他的笔记本很多很多，就是日记，就日记跟笔记非常的多。还有他家里面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孩子对他说什么话，他都记下来，他都记下来。所以他常常会告诉他的孩子说，你在几岁的时候曾经讲过什么话，你在几岁的时候生过什么病，然后呢得到神的医治，或者你发生过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些孩子自己都忘了，妈妈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敬虔常常反复思想的人。有一天早上他按照常的平常的习惯要去买菜，通常他是坐一号的公共汽车，就是对他最近的最方便的是坐一号公共汽车。但是那一天早上当他灵修完以后，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感动对他说，你今天要坐三号公共汽车，三号是比较远的，三号不是最顺路的但是他好像心里面就有这一个感动。他不是一个常常寻求所谓神秘经验的人，而是因为他常常亲近主，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感动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所以那天早上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坐三号的坐一号，为什么要坐三号的公共汽车呢？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感动很清楚很明确。 他就说好吧，那我就坐三号。当他坐了三号公共汽车，一上车的时候，就见到他以前的一个老同学，二三十年没有见面的以前的同学，他当然很快的就跟这个同学坐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谈话，就讲过去的生平跟遭遇。后来，这位同学告诉他说，我今天本来坐三号公车，我要坐到最后一站，最后一站是海边。他说我本来要去海边，我今天准备要自杀的，但是遇到了你，我的观念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那这是一个顺服圣灵、反复思想的人，他所能够得到的一个美好的经历。很多时候不一定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请各位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听讲到，我们学习说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讲到说要凡事靠圣灵来行事，这些可以是知识，只是一个知识，但是顺从圣灵的感动，听从神的声音，这些是一个实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事情。我们真实的去做，也许这一次说不定我听错了，但是你常常操练的时候，会让你的整个生命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反思的人，做一个反思的人。第二个，听到而去行的人，让我们成为有原则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真理的规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顺从肉体，不要随从世俗，这些可能都只是一些规范，但是我们真的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底这些话语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到摩西的事情，各位晓得摩西的生平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开，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开始，然后第二章、第三章，然后第三章的时候记载摩西蒙召。好，在第一章、第二章，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摩西的生平，我相信各位都晓得，摩西他本来是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孩子，但是他小的时候，因为埃及王下令要把犹太人的男孩子都淹死，因为埃及王看到犹太人生养众多，非常的强壮，怕没有办法维稳，他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所以呢，他就下令说要把犹太人的男孩生下来就淹死，女孩子可以不必。这是很残忍的，非常可怕的，可恶的一种政策，就是犹太人的男孩子要被淹死。他的母亲呢，生下他来以后，没有立刻把他淹死，藏了三个月。好，这里就记载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呢，他被他的父母亲放到尼罗河去，本来就只好让他自生自灭了。按照一般的常识来说，一个孩子被放在篮子里面，在尼罗河上漂流，一定很快就淹死，或者就饿死了。但是当他顺着尼罗河漂流下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篮子居然漂到了埃及的女儿。那个埃及的女儿大概还没有出嫁，所以他就收养了摩西作为他的养子，就让摩西生活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这四十年的时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当时埃及是全世界文明大概最先进的地方，公元前三千年，那时候他们已经会造金字塔，已经有知道怎么用外科的手术，有天文的知识，有数学的知识，他们是当时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他已经不知道到底他的父母亲是谁，他也以为自己就是埃及的王子。但是直到有一天在一个机会里面，他终于知道了，原来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不是埃及的王子。 犹太人当时，希伯来人当时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是做苦工的，是最没有身份地位的，没有任何人权的，也没有接受任何的福利的。但是摩西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愿意认主归宗，与他的百姓一起认同。后来他逃亡到米甸的旷野40年，到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记载的就是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跟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各位注意到这三个不，不怕亡命，他的父母亲不怕亡的命令，他自己到40岁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后，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愿在埃及王宫里面享受最终之乐，不怕，不肯，不愿，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有所不为的是不跟当时的埃及的王公贵族去同享最终之乐，他有所为的是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向埃及王说，你让我的百姓出来，让60万的希伯来人的男丁出来，当用当时将近200万的包括妇女跟小孩的犹太人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各位想想看，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同意这件事情，但是他有原则，他有所为，他有所不为。这是认识真理，我们听神的道以后，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原则。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美国的 Boston 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被外派，从 Boston 外派到中国的上海去做上海地区的总经理。他们上海地区是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区，他们的营业额是全中国的一半，意思说他们全中国营业额，假如说一年是1亿的话，那他的营业额是5000万，其他全中国所有的营业额才只有5000万，意思就是说他是最重要的区。当他去了以后，当他被派去以后，第一天第一次跟他公司里面的主管以及跟他的客户，就是他们公司所服务的客户，重要的客户，大家招待他欢迎他的时候，他就声明说，我是一个不能喝酒的人，因为我的体重太重了，将近90公斤，所以医生吩咐他说，你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吃太多的肉，也不可以太多的交际应酬，你的饮食必须严格控制。好，另外呢，就是你不能太晚睡觉，因为你的身体你的心脏都很不好，所以呢，你一定不能够过这种交际应酬的生活。他说，我来之前我跟上帝立约，我跟我的妻子立约，我也跟我的医生立约，说我遵守这些规定。很多人都说，你这样的人，你这种人，你到上海去，你在那里做总经理，你不搞这些交际应酬，你怎么可能生存呢？你怎么可能有业绩呢？你怎么可能做下来呢？你不到1年恐怕就要回来了。他在上海整整做了超过20年。他说，我用我的服务，用我的诚信，用我最好的品质的产品来交际应酬，我用我的成绩来交际应酬，我不靠这些人际关系这种潜规则的方式来交际应酬。那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他说，我只做我可以做的，我在上帝面前立约，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吃饭，但是请你们不要跟我灌酒，不要跟我拼酒，然后呢，不要让我吃过饭以后又去什么卡拉 OK 啊，又去哪些地方去搞那些事情。他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品质，建立在我服务的品质，而不要建立在这些花天酒地的这种习惯上。他在那边可以做超过20年，他在那边在华人叫华商，就是各位知道在中国有很多 海外的华人，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海外华人拿外国护照的，他们在国内是可以有自由聚会的。他在那里带领这些华商的团契，他自己也成为讲员，成为华商团契的负责人。他也常常他也上神学院的课，在上海，他上神学院的课，他后来也教一些圣经神学的课程。也就是说，一个不应酬的经理，他有他的原则。居然上帝让他有原则的，能够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有美好见证的人。也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随从世俗，你才能够生存。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们的见证，在商场上，在江湖里面，人在江湖真的身不由己吗？人在江湖，江湖是很险恶，这是真实的。但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三个，听到的人，听真理的人，认识真理的人，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马太福音9:36，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他是蛮有真理，蛮有真理的知识的人，但是耶稣也同时是一个有怜悯的心情的人。他看到许多的人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的不只是他们的外貌，不是他们的学历，不单单是看他们的身份地位，看他们的性别看他们的工作到底做什么。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心灵深处里面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流离一定是贫穷的人吗？不一定。困苦流离一定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吗？不一定。困苦流离的人一定是在最底层做劳力工作的人吗？不一定。很多人外表上可能高帅富白富美，有很多人可能学历很高，有很多人可能有社会地位像撒该一样，有很多人可能他有很多的学问跟知识，但是他们心灵里面却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不是看到他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其实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看到人内心里面真正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是羊没有牧人的话呢，他表面上还是一只羊，还是会有声音，还是会吃草，但是他没有牧人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往什么方向走。羊不会自己找路，羊不会自己回家，羊需要牧人。那很多的人耶稣看到他们的困苦流离，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各位去探访的时候各位到 UCLA 或者到 USC 或者到这附近的大学里面去探访这些新来留学生的时候，各位看很多新移民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说现在的新移民可以买车子可以买房子，现在很多新移民英文也很好，他们都可以自己叫 Uber 不需要我们接送我们很多的新移民他们甚至都可以讲很流利的英文，可以很快的适应。是的我们80年代90年代来美国留学的跟今天的很不一样，跟今天的留学生跟新移民很不一样，但是同样的当年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困苦流离，今天很多的人也同样的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因此我们学习用耶稣的眼睛来看人内心真正的需要。海外校园杂志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创办的。为什么会创办这样的杂志呢？最近我接受一个采访，有一个电视台采访，那我就回答说，我说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要办一个杂志？因为这个杂志里面我们刊登了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心灵困苦流离的人。当时没有所谓本科生跟高中生来留学嘛，都是研究生、硕士班、博士班或者访问学者。他们很有学问，他们忧国忧民， 他们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一些抱负，但是他们内心里面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他们心灵困苦流离，像杨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在学校读书啊，他们在做学问啊，他们有课题要研究啊，他们在社会上也算是有相当的地位啊。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当他谈到他的家庭的时候，谈到他的婚姻的时候，谈到他过去在社会上，在个人的家庭经历中所经历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真是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怜悯的心，我们才可能认识真理，否则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套的宗教的理论，或者一套的伦理道德的规范而已。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才可能认识到为什么主要把登山宝训给我们，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许多的教导。第四个，我们看到听到的人，一个聪明的听到的人是愿意与人沟通的，是愿意与人沟通的，不是把一切都藏在自己的里面，或者自己独乐乐而已。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能有许多的话要劝勉那些正在失败、正在软弱的人。我们在爱心里面得到安慰，我们领受到爱，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们在圣灵里面有许多的认识或者感动要与人交通，心中存着一些慈悲怜悯的心。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意念相同。这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好的又美又善的人际关系。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是独享其乐，不是独善其身，而是愿意有什么交通，愿意与人沟通，愿意与人表达我的喜怒哀乐，能够找到好朋友，能够找到知己，能够找到亲密的闺蜜或者亲密的弟兄，能够一起分享，一同分担。那这是一个沟通，就是我们学习沟通。这也是教会我们主日崇拜以外，为什么我们有团契，为什么我们会有小组，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有彼此沟通。主日崇拜通常我们听完道以后就回去了，但是我们所听的道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彼此沟通。这沟通不只是分享听到的心得，而且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分享你的悲欢离合的心情。我相信我们都有，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一定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与人分享的，可以跟别人一同来分担的。那这是沟通，愿意沟通。你沟通的时候，你就会把你所听到的、所想到的能够整理，能够反思，能够归纳出来。然后当你沟通的时候，一面讲，很可能很多答案你就得到了。常常很多时候，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本来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问题，心里非常的混乱，非常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如果有一个知己，他是愿意听你的话的，他愿意倾听你的话，他愿意分享你的喜怒哀乐，他对你有完全的接纳，不会你一讲他立刻就责备你的，那你就会很放心的，你很放胆的把你的话告诉他。你一面讲，一面讲，你那问题就解决了，本来得不到的答案，一面讲一面就得到了。好，这就是沟通的美，你能够倾听，还有你愿意倾诉，这些都是一个愿沟通的人、听到的人需要有的操练。什么叫去行？去行就是去与人沟通。有一次我坐在一位弟兄旁边，那位弟兄呢，他聚会的时候，诗歌，唱哪一首诗歌，像我们刚刚 聚会的时候唱诗歌，他都把歌名记下来，然后再来祷告，他也把那个祷告的人的重点记下来，然后他又把当然听讲道，他又把听讲道的重点也都记得很详细，所以我看他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得非常的多的内容哈。那我就好奇了，我好奇，我问他说，你听讲道做笔记，这个理所当然哈，那为什么那个唱诗的歌词歌名你也要记下来呢？为什么祷告的人呢，祷告有一两句话你也记下来呢？那为什么那个主席讲了一两句话你也记下来呢？他说因为我家里面有孩子，孩子还小，我太太没有办法出来，没有办法参加聚会。那我聚会以前回去的时候呢，就太太问我说，今天是谁领会啊，今天是唱什么诗歌啊，那今天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他除了讲到的内容大概可以讲几句以外，那唱的诗歌他早就忘了，那个祷告是谁也忘记了，主席是谁他也忘记了，诗班唱什么诗歌他也忘记了。所以他说，你去了两个小时回来两分钟就讲完了。那他说觉得这样很不公平的，他太太在家里面看孩子，然后他出来享受聚会，享受聚会以后回去什么都讲不出来。所以他说，好，我下定决心我要记下来，因为我很容易忘记。各位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你等一下回去以后，刚刚诗班唱什么诗歌我们都忘记了，或者我前面唱的这几首诗歌恐怕你都忘记了。所以他说，我回去以后我要仔仔细细的讲给我太太听。哇，这是好丈夫，对不对？这是一个好丈夫，他懂得体贴他的妻子，这是一个愿意沟通的人。我相信他回去讲过一遍以后，他对于当天的讲道，对于当天的聚会，他的领受一定更深刻，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practice 哈，很好的见证。我盼望各位也有这样的习惯。我有一段时间我也真的就照这样去做哈。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若是你的好朋友他今天没有来，你就回去告诉他，若是他在医院里面生病了，他又不能上网的话，那你也把今天讲的告诉他，不要两分钟就讲完。 好，有一个礼拜六早上，有一次有一个礼拜六早上，一个弟兄跟我说，你到我这边来。我说去哪里呢？他说你跟我来去就好了，我来接你，我6:45来接你，然后呢我们去参加一个7:00的一个活动。我说是什么活动呢？是聚会吗？是祷告会吗？是要我去讲吗？他说都不是，反正你跟我来就是了。好，那我就跟着他去那个聚会。我一去那个地方是一个弟兄的家里面，一进去就看到4-5个中年的弟兄，都是弟兄，有一些我认识，有一些我不认识。去了以后呢，他说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7:00我们在这里都有一个弟兄会，这个弟兄会呢就是我们分享这个礼拜读经的心得，分享这个礼拜所遭遇到的事情，遇到什么试探或者有什么得胜的见证，我们在这里都坦诚的分享。这是弟兄之间坦诚的分享。他说为什么都是弟兄？因为有姐妹在，我不好意思讲，或者有时候 会害羞所以他说我们都是弟兄们，就彼此分享。还有他们当中有几位弟兄是有讲道的，所以他们不是传道人，他们是教会的执事这样的，但是他们有一年当中会轮到几次讲道，所以他说这个礼拜如果是我讲道，那我也把我讲到的大纲，我把讲到的经文，我要用什么例证，我都先讲出来，让其他的人可以给我见证。特别是有什么失败，有什么软弱的时候，他也会分享出来，大家为他祷告，然后劝勉他。我觉得这是很美的见证，这是一个一群愿意沟通的人。很多弟兄不善于沟通，很多弟兄们常常喜欢一个人闷着头，然后呢独自去面对。那我们学习沟通，学习分享，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第五个，聪明的人会爱寻求，会喜欢寻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到说人要有信心，希伯来书11整章的重点就是信。那讲到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会得到神的喜悦，而且不只是信有神。各位注意到这里说神呢 不只是喜欢我们相信他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显然信有神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寻求神的人是第二步，更深一步，更进深一步以后呢可以得到神的赏赐。你愿意继续追求，不断的追求，你可以得到神的赏赐。各位想想看，神的赏赐是什么？不只是神赏赐我们平安，神赏赐我们工作顺利，神赏赐我们身体健康，神的赏赐更包括属灵的经历不断的加深，爱神的心不断的加深，你恩典跟真理的认识不断的加深，这是寻求他的人。我们如果信了主以后觉得说我放心了，我已经得救了，我上天堂有保障了，那我就停在这里吧，这叫混混基督徒，就是来教会混一混的，混一混就可以了，反正我将来上天堂去坐小板凳就可以了，我也不必要坐在宝座上。天堂有小板凳吗？有人说我去天堂我去扫地就好了，天堂需要扫地吗？天堂很脏需要你去扫地吗？那讲这种话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想说我来反正来混一混就好了。那这里说神喜悦那些寻求他的人，神赏赐那些来寻求他的人。有一次我去一个修令会，遇到一位研究生，他是在美国东岸，在匹兹堡附近去参加一个修令会，他在美国东岸那里读博士班，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有人带他去，他就跟着去了那个修令会。他说我来这个修令会的时候带了很多书，一些书是讲到如何认识神，如何认识基督教的书，像游子吟啊，像铁证待判啊，像很多一些书，他就去收集中文的英文的他都去收集。他说我要做一个客观的人，我是研究生嘛，我要研究，所以我也要研究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所以他也是买了一些书，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说我不信，为什么不信的这样的一些书，他说我带去，然后我好好来读书，来比较，来研究，来分析，然后看看哪一边讲的有道理，有道理的我就信，不知道有没有道理的我就不信，我不要迷信。各位觉得好吗？好，很好，他有这样的心智，很好。当他去了以后，他发现在那个修令会里面大家唱诗然后听讲道，好像没有人像他一样带那么多书去。那他去的时候听到讲员第一堂聚会讲员说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天使报佳音的内容是什么？各位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他说他也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当他听到说原来耶稣是救主，是主基督，突然圣灵在他里面带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他说我是要来研究耶稣是谁，但是在这里天使已经宣告耶稣不是我研究的对象，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才知道说原来我需要的不是一位知识的主，不是一位宗教的主，是一位拯救我从罪里面脱离罪恶的这一位主，让我从罪里面得到拯救的这一位主。他忽然之间豁然开通，这些书不用读了，他说这些书我不读了，因为我需要的不是我研究出来的一位主，而是把我从罪的重担里面、罪的习惯、罪的生活、罪的思想里面拯救出来的这一位真实的救主。他当时立刻出去祷告，出去到外面祷告，休息时间他立刻出去祷告，然后他立刻很认真的听讲道，很认真的读圣经，因为他知道说我需要一位救主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大概也想到自己从小到大虽然非常的聪明，但是他却充满了罪而不能自拔。 他认识到说，这一位主不是让我去研究，而是让我去接待他，信他的名，我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后来他暑假，隔一年的暑假，他本来要应该是做博士后研究，本来应该去实习的，后来他就到了他的家乡，回到家乡在福建，他回到他家乡去，他的家乡里面，他的那些农村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读大学，只有他一个人读博士，只有他一个人出国留学。所以他以前的老师，以前的同学，还有家乡里面村里面那些人都喜欢来听他讲道，他就跟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圣经的道理。他本来想说，我就留在我家乡，我 不到美国来了，不回来了。后来他终于还是决定来美国，把他的学位，把他的研究，把他的那些该有的论文 跟所有的一些实习的东西做完。做完以后呢，后来他到神学院读书，成为一个传道人，现在在多伦多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这一位他有一个长处，就是爱寻求，他爱寻求，他不只是说好我来研究，他是的，他有一个研究的心，从研究的心里面知道说，信仰不在于研究，需要研究，需要理性的分析，但是更需要情感的归依，在情感上归属于这一位爱我为我而死的救主。好，这是一个爱研究的人。第六个，一个聪明的听道者，他喜欢认识新的知识。格罗西书3:9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新人是什么呢？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跟刚刚所说的一样，爱寻求，然后呢，不断的在知识上更新。这里不是说你增加很多知识，而是你的知识要更新而变化。像罗马书12所讲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以前你有许多有关圣经的知识，有关所谓真理的知识，但是这知识要更新。所谓更新，有新的眼光，新的认识，新的体验，新的对主的形象的一些经历。我在 Philadelphia 那边认识一位老姐妹，她已经70几岁，她是医生，她是在美国读完医生成为小儿科的专家，不是只是有医生执照，她成为专家。她到70多岁的时候就退休了，但是他告诉我说，他准备要上神学院去读书，所以他要我跟他帮他写推荐。那他70几岁了，他说我要从头读起，我要进神学院去读。那很多人说，你这么老了嘛，你就去多读一些书就可以了。他说我要读学位，不是为了要得到那个学位的这个 title， 而是因为我读学位我就会认真，因为我要得到学位嘛，所以我就会很认真去读。所以呢，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说我要用3年的时间，至少把神学院的硕士的学位要读完。这是一个不断的求新的知识的人，不只是读，而且不断的反复思想。好，最后第七个，聪明的听道者是一个能平衡的人。约翰福音1:14，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降世的时候，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呢？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生命。恩典是经历神，真理是认识神。我们前面讲到爱追求，我们前面讲到新知识，那这些都是在真理上认识神，也在恩典上经历神。如果只有知识而没有经历的话，那这些知识往往都是只是一个书本上的知识。经历神以后，这些知识就成为实际， 经历神以后，这些知识就活出来，这些知识就成为我们的判断，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成为我们做决定的标准。这是经历神跟认识神两者能够平衡。很多人不断地追求知识，但是很少有经历。很多人有丰满的经历，但是很少用知识来印证，来归纳自己的经历。这两者都是需要的，都是我们做天国的门徒所需要的。各位可能听说过有一位神学家叫卢云，卢云 Henry Nouwen， 他曾经有十年在耶鲁大学做教授，有两年在哈佛大学做教授，主要是教哲学这一方面的一个教授。他的学问非常的好，写过很多很多专业的书籍。后来他退休了，他决定去服侍那些残障的人，特别是脑残的人。我们常常不是讲脑残脑残吗？就是服侍那些脑残的人，就是他头脑不清楚，已经失智了，已经没有办法有系统的讲话，或者是跟人沟通的人，就是那些脑部有疾病的人。很多人说，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你跟这些脑残的人在一起，他们根本听不懂你所讲的话，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们也不会感激你为他们所做的，你去做有什么意义呢？请问这样去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如果付出得到回报，那我们不是觉得很满足很喜乐吗？你付出是没有回报的，付出是不会得到感谢的，那你值得这样去做吗？他说，当我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就等于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各位记得，耶稣不是说，你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孩子里面的一个，你就得到赏赐。他对那些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被人遗弃的人，他说， 你坐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同样的，我们去照顾这些残障的人，那些不会对你回报、对你感谢或者给你有笑容的人，我们去做的时候，是为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坐在他们的身上，就等于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那这是基督徒的品格，一个听道的人，我们能够把这些道活出来，我们把这些爱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我们归纳刚刚所讲的，归纳刚刚我们所讲的七个聪明人，七个聪明的听道者，会有什么样的操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一起读来。第一，会反思；第二，有原则；第三，怜悯心；第四个，愿沟通；第五，爱寻求；第六，新知识；第七，能平衡。我们一个聪明的听道者应该有这样的表现，不要像文士一样。这一段经文讲到最后的时候，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九节说，他教训他们，就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不像他们的文士呢？因为文士们，马太福音十三章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什么意思？我以前读的时候读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从他仓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然后拿新的东西出来，拿旧的东西出来，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文士们很有学问，很有知识，但是他们却不晓得到底这些知识真正的用途是什么，他们没有活出，没有真正的实行这些知识。所以呢，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哦，摩西的话如何说，以赛亚的话如何说，耶利米的话如何说，他可以引经据典，他可以把很多古人的话拿出来，但是他只是拿出来而已，他不能够给人有恩典，有真理在生命上的帮助。 那些困苦流离的人，那些伤心痛苦的人，那些饱经沧桑的人，你告诉他摩西怎么说，以赛亚怎么说，是有帮助，但是没有权柄，没有圣灵的能力，因为你没有经历，没有真正的行出来。耶稣说，做天国的门徒不要像文士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也很有上进之心，也很有追求之心，但是不要像文士一样懂得很多却没有实际的经历。但愿我们在今天回去以后，我们都思想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真正的去行，真正的去行刚刚我们所建议的这七个方式，各位就真的去行它吧。这七个基本的功夫，我常常操练的是哪几项呢？请各位立志，今天从这七项里面，你立刻去操练其中一项。其中一项是你常常忘记了，常常很少做的，你就立刻去做这一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恩典，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知而行之。你所给我们的道理何等的简单，没有许多复杂的神秘的话语，但是却是我们可以去行，可以去经历的，可以在恩典和知识上平衡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这样的决心，我们活出你话语的实际。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